点的分享啊，并不一定很成熟啊。我觉得，就是说，刚才念的那个经文啊，想想，就是我们都进入这个婚礼了，在预备啊，因为招的人很多，我想更多人会跟随啊。但是呢，王还是要查验一下啊，那个没有穿细麻一点的把他扔出去了。我在想啊，会把我扔出去啊？啊，是不是很好笑？其实不好笑，为什么？你要想想，你在这个里面会把你扔出去。你要问神，因为那个时候是神说了算，也不是我们每个人说了算啊，不是我们说了算。你要面对这位复活的主，因为他是蛮有权柄揭开印的主。你要问他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我自己这段时间好像在想我自己啊。我也以前在牧者团好像分过，就分享过，就说我不管怎么火热怎么追求啊，到后来好像还是一股力量把我拉进去，就是一种无形的冷漠啊，或者有气压也好啊，各方面啊，各种外面的环境里面的环境啊，就是要来就是要来欺压我们啊。那怎么欺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偷走我们里面那个礼服。神不断的在预备我们的礼服，他就是要来偷。他偷呢，他不是说是光明很光明的在偷啊，那你肯定知道啊，他是什么，在灵里面默默的偷，灵里面的偷，冷漠啊。我记得上周牧者有讲到，好像说那个城市吧，就是说不合一，因着外面的逼迫合一了啊，合一了。完了，后来三个月又回去了，三个月又回去了，这个合一偷得一干二净啊！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桂敏佳也说，那个911，那个双子楼倒的时候啊，哇，那个我看到那个电视，那个教会的那个人多的呀，就是像海一样的那个人呐、啊，多的。但是没有两周，这个人慢慢的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啊，就是怎么偷了。啊，那个时候神已经预备了，那些人都进教会呀，浪潮似的涌。我一看那个人，哎呀，多的，每个教会的人多的都爆满了起，而且外面全是人，那个路上全是人，还都是进教会啊。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进来的时候大家都去了，然后时间一过了就没有了，哦，人都没有了，好像又是寥寥无几，啊，就跟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样的。我们有的时候也是生命很复兴，但是一下子好像又掉在一个很低层的里面啊。我觉得这个要两面看，也不能说太悲观啊。第一面我觉得是需要来加强圣灵充满的，因为我看到耶稣带十二个门徒，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啊都好了啊，幸好有两个跟着的啊，两个跟随的啊。但是后来最后耶稣没有复活的时候，他还是离开了啊。后来耶稣复活以后来去找他的门徒啊，特别是彼得啊，他们再一次把他们找回来啊，然后这一次再跟他们讲，让他们再等候圣灵充满啊。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觉得圣灵充满很重要啊，非常要，就是很重要，我感觉是很重要的。那个时候门徒起来了啊，起来以后把这些把这些福音传到地级。那今天加教会的话呢，我自己认为就是说确实提升了，就是对我有提升，在我里面有提升就像是婚礼啊，你不光是你自己预备，然后要更多的人来预备啊。我觉得这个更多的人预备，我也感觉到今天我们能走到这里是神的一个恩典和怜悯，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啊，我觉得不是我们能做的，我觉得也不是家人教会能做的啊，好像也是上帝的一个怜悯，他们带到这里来了，带到这个地方来了。那怎么带的？就是神的恩典，就是我自己也是一样，也是上帝的恩典，就是无形啊，想办法把你提呀、拔呀、提呀、拔。但是这个提和拔呢，其实是要靠神来。我自己在回忆、在想，就觉得确实是仇敌常常想拦住我们。拦阻、冷漠、不接纳孤儿的灵很严重，而且是真的很严重。但是呢，我们怎么起来？我们怎么样从各样的这种欺压、各样的，而且是你说不清楚的一种东西在里面，一种无形的东西，就是要压着你， 我就起不来啊，起不来呢就怎么办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是有很多的难处啊，很多的。你像我这个丑小鸭啊，神的说我是丑小鸭啊，他说我一定要叫你变成白天鹅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变？就是整夜的祷告，遇到一些难处，整夜的祷告，实在不行就禁食，禁食三天，啊，带来突破，就是这样。要不就整夜不睡觉，就是这样的来寻求、等候、等候神。我觉得等候神以后，好像出来了很多，好像又一股的力量，又一股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力量是好像是要提升。进入到又要进入到一个新的旅程的里面，啊，我相信可能教会整个被提升，啊，不光是整个家教会被提升，我觉得到国度里面也要被提升。这个提升，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个人来讲，哎呀，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啊，为什么说它不容易呢？因为我看到我的里面的小灵人啊，因为我很少，就是说，没我从来都没想过我的小灵人会这么弱。我平时的那种什么闷闷不乐啊，冷漠啊，很容易进到一个环境里面，自我的里面啊，都很容易，很容易，这是个人的，很容易啊。我就开始问我的小灵人被圣灵充满，要他被圣灵充满，要他来听神的话啊。那今天早上我一起来，神就给我一个经文啊，但是我没有，就是说你要扎根在磐石上，要在磐石上。然后呢，这个磐石是什么在我的里面，我就发现我的小灵人在我的里面完全没有办法跟神怎么相处。为什么？我跟他说什么他在这抵挡的。为什么？我受了很多伤害，我生来就没有爱，就没有被爱过，一直在拒绝的里面，就这样跟我讲，很真实，很真实的跟我讲。然后我说哎呀，我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然后神就把我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啊，让我知道，我也跟我姐姐来，我姐姐真的来了一段时间啊，就只有20天左右，让她就看到我生命中的问题啊，就是她小时候因为我姐是长女嘛，带着我两个妹妹，然后呢就对我呢就是那种，因为我妈妈也是很忙的，爸爸妈妈都工作，我爸爸是常年不在家，就是我妈妈，那我妈妈就带着我姐姐，那我姐姐的话呢，就是绝对不接纳我们的。啊，那个时候就是他也小，我也小，他的愤怒就撒在我身上，我的愤怒撒在我妹妹身上，所以呢，我姐姐后来等我长大了以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了，我就发现什么问题呢？我就发现我用同样的办法来拒绝我的姐姐，拒绝她，就是不接纳她，在灵里，真的我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没想到我姐姐小时候不接纳我啊，但她现在很接纳我了。等我哪天好了，我就不接纳她了啊。就是这样恶性循环在我的灵里，啊，我就开始来认罪悔改打破，然后不断的求圣灵来充满她。哎，充满了以后，我就发现还是很有果效的，很有果效。然后呢，今天早上我就感受到，就是神呢，就是来对她讲话。哦，你是被爱的。你是被拣选的，你是从神那来的，就是说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就是被爱的，一定要加强这个身份，你是被爱的，你是从神那来的，你还归到神那里去的啊，那你怎么办呢？你就怎么样啊，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花时间，就是内在生活，加强你的内在生活，大把的时间一定要加强。整个的周末我都觉得忙得不得了，星期五我要搞这个星期一的这个议会啊，这些为加拿大正好在选举啊，来为这个，哇，都没有时间。今天早上就很早的起来啊，昨天呢搞到11点多钟才到家啊。后来我就在想，哎呀，我就不管怎么样，我要花我的时，要花我个人的时间跟神的关系，不要求，不要要。不要，要祷告求神，不要借着我自己的不完全，然后把我给偷了，啊，不觉得的时候就已经被偷了，偷没了都不知道啊，就偷了。然后我就一定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跟我的小灵人相处，跟他花时间，啊，跟他花时间， 啊，他很喜乐，很愿意跟我在一起。一开始都不愿意，我也拒绝他，我也嫌他笨呐、啊，嫌他不好啊，长得很丑啊，什么的啊。现在我都认罪悔改，全部接纳他，然后从这种很深的欺压里面走出来啊，跟他一起来同行。我觉得因为他是我的本我，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一块儿。然后另外一块，从不光是事故也好，还是从这个群体也好，我觉得也是很谨要谨慎的啊。你想想那个城市，因着一个特殊的环境可以一起来合一，那么这个合一三个月就偷没有了啊。那为什么？这个也是我们要非常警醒的。为什么在国内的宣教点也是这样的？哇，做得很辛苦。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还跟我分享，哇，在教会好努力啊，搬的东西搬了几楼八楼，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弄上去的，很努力在神的家里面，但是没想到一个特殊的情况，哇，人一下就少了一半，少了一半不说，叫他们受不了的是什么呢？别人一句话都可以把人拉走了，这是个群体的啊，一句话就可以把一个人就可以牵引走。哇，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求神，让我们不光是纵向跟神的关系啊，还要横向跟神的这个关系，特别是做领袖的啊，区长啊、组长啊，就是人家，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也是那个小一个小组啊，那个很费劲呀，记得每次周末打电话呀，车他来呀，啊，费了很鼻子劲啊，然后半年一句话就走了，一句话就跌倒了。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是什么？算我们平时要注意的。你的关系，你是不是真爱人？你爱神一定要落实到爱人的身上，不然你能看得见的人你都不爱，你怎么可能看得见那个神你会很爱呢？那是不可能的。那叫查验我们的工程，我们的工程是金银宝石的还是草木和秸的，就是今天早上神给我的，就感动我啊，感动我，让我知道你是草木，你的工程是要被试验的。不要抱怨谁不好和谁好谁不好，其实首先是我们自己，一个是里面的，一个是外面的。你是不是真爱他？你不管那个经文说的有多么爱，尽心尽心尽意，就像玛利亚一样的。玛利亚为什么把那个极珍贵的拿达香的撒在了耶稣的身上？他是真爱耶稣，他是真实的爱，因为他看到耶稣对他的爱，付上了那一份，就是说他付了重价。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没有玛利亚他也上不去，他也不会上去的。他上去做什么？他是因为玛利亚的看到了耶稣的这份爱，耶稣就为他的爱也上了十字架。新郎和新妇的爱，重水不能熄灭，大水十字架也不可能淹没的。玛利亚看到这一份爱，这个也是很宝贵的一份。我觉得这一份你跟神的关系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就是要很真实的在你里面。国内有一个姐妹，这个方面开启了非常的丰满和完满的一个开启，对玛利亚和耶稣的这份爱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特别的要来。为什么？想一想，玛利亚把极尊贵的拿达香膏，也不是平常的香膏，平时香膏很多香膏的，各样的香膏都有。我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什么香膏都有，玫瑰的、橄榄的，很多百合花的香，很多香膏的。但玛利亚把那一份极尊贵的香膏，耶稣对他的爱是极尊贵的。你跟他的关系，你要真看到这一点，你要真实的看到，不能说是嘴巴怎么讲啊、哦？我怎么讲？我怎么领受？我怎么样？而且是玛利亚，她是真的，她把她的头发拿下来，然后跟耶稣擦脚。那些门徒都看不惯她的对耶稣的这份爱，但是耶稣就为玛利亚讲话，他把他自己的那一份知道耶稣的爱完全的倾倒，回应耶稣的这份爱。所以耶稣说普天下都要诉说这个女人，为什么？就是对耶稣的那份爱，因为他看到了耶稣的那份爱，他来回应耶稣的那份爱， 为什么要尽心尽心尽你来爱主你的神来经历。所以我这看到我的小灵人，我就说我一定要回到神那里，在灵里面，然后回到神那里，要知道你是被拣选的，你是特别的，你在神眼里，就是说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爱你了。你要追溯到那个地方去，你不管什么外面环境怎么样，你要把这份爱拿到，就是在你被拣选了，你在神的眼里是无瑕无耻的，一定要很深的来领受。而且这个爱是超过了他的创造，他是因着你被创造的，没有你没有这个世界，没有我们每一位就没有这个世界，因为他在没有创造世界以前他就看上你了，那你就被拣选了，你就是在他的爱里面被拣选的。因着爱我们的爱，日子满足的时候，他就要借着你来彰显他的荣耀。哦，这个彰显就是你看我们教会不断的被彰显神的荣耀，被拣选，那么多的教会为什么就拣选了这样教会来办这个心腹这个典礼，还不光是我们，而且要带更多的人成为耶稣的朋友，带更多的人来进入。哦，确实是一个好大好大的，要一个提升，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都是需要来很深很深的来思考，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恩典，我们真的配，我们配参加他这个婚礼，我们配，我们不能说是不配，你一定要到神的面前来问啊，就像神开启我一样的，我一开始神给我看到天堂那么美，我就觉得我进不去，我都快信主十七八年了，我还觉得我进不去，我觉得很奇怪的问题，那我就问神，一直问问，我都没办法睡觉，一定要得到这个答案，一定要得到这个答案。哎，我就发现神很真实的知道我要到他那里去了，再也不是什么虚谎的东西可以打掉的东西，打不掉了啊！因为你到神那里，神已经应许你了，要亲口的应许你才行，你这个话语才建在磐石上了啊！你是在这个磐石上面再开始建造，会不会有风吹雨打雨淋都会有，但是你还不断的到神那里去坚固你的灵，坚固你，不是解决几个问题就完了，或者说几句什么就完了，其实是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我感受都是答案真的在神那里，真的是需要来坚固，只有神来坚固我们的灵，那我们可以站在一个很正确的地方来真实的祝福自己家人教会所带的区小组，真实的可以来建造，不然要求神真的要怜悯我们啊！其实这个经文不光是对我们群体，其实个人，我当时看这个经文都没想过把我扔出去，我都没想过这个，但是突然我在想，万一把我扔出去了呢啊！我要问神，我会不会扔出去，会不会抬出去，在这个婚礼里面要不要来预备，现在还有时间，给时间你可以来想啊，但到时间呢那就没时间想了，那就不清楚了啊，其实给的时间就是来想，我以前也是说，我们说我们家人教育备好，万一一个大复兴我们要带多少人的话，我说从来没想过，没想过的时候你就没预备好预着的，你就下去吧，哎，你就开始想，你就现在开始想啊，那现在你就借着机会你就想我会不会，不要感觉太好，反正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不太好，就是警醒，不光是要看在摆在前面的喜乐，也要现在来警醒，我觉得这是给我这两天的一个感受啊，分享大家。当然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需要特别的求神的恩典来带领我啊，每天都要仰望他啊，另外方面也确实是要很多的预备。好，把时间给牧者。
感谢主，就是我们进到1776年，也进到这个喜年啊，所以呢，神也透过这一个20周年庆的这个特会，一系列的特会，应该是 把我们带进了这个新的季节啊，也把我们将教会带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啊，一个新的境界啊，就是说啊，神要预备我们成为心腹祭司的军队啊，所以呢，他就是要把我们提升啊，到一个新的层次来预备我们啊。用李文牧师的话啊，他的那个看见就是说，我们将教会已经被拣选啊，成为第一支军队。成为第一支军队，所以呢，我们啊、就是说要看准这一点，来看准这一点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这个时候特别要求我们特别明白什么心意啊，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就是说要紧紧的跟随什么心意，要走在什么心意当中，不能够迟后，也不能超前啊。这个时候如果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与神同行的话呢，啊，我们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就是容易。错过神的这个计划的这个时候啊，所以呢我自己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就是特别的就是要小心啊，寻求神。所以呢就是啊，大家我们的这个长牧团呢，就是我们大家的领受呢，我们也感受到啊，这个时候的这个关键就是这个月的关键，或者说啊是什么呢，就是仇敌呢啊，就是非常红着眼睛的，像吼叫的狮子，就是恰恰横着眼睛要拉掉，要拉掉啊！神给教会这个祝福，让教会又回到原点，就是说原来的那个光景啊。因为我们是就是相当于这个飞机起飞的时候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度，好、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非常容易就是说滑落下来，掉下来啊，确实是最容易脆弱的时候，非常容易脆弱，就是说就是被偷走。被偷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除非我们呢就是非常的啊明白神的心意，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啊，那么呢一步不离的跟随神，那么呢神可以带领我们，就是说啊直回云霄，就像那个鹰啊能够展翅，重新的展翅上腾，回到一个新的高度啊。所以呢啊，我们的感动呢就是仇敌重点攻击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关系啊，是我们不能同心，是我们失去同心啊，就是这个是仇敌啊重点攻击对象啊，他就是仇敌是非常狡猾的，他知道你的那个最弱的那个弱点在什么地方啊，他只要轻轻的一击啊，他就把它击垮了啊，就是说，而我们呢啊，在我们的群体在这个时候最弱的就是人际关系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掌握团啊共同的这个看见啊，仇敌就想要啊透过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制造你们当中的这个隔膜纷争啊，这个就是一下子把这个整个的气氛就把它脑子偷走了，就去掉了啊，这个是仇敌这个啊的这个诡计啊。因此呢，所以我们都有感动呢，就是啊要啊来分享这个弟兄和睦同居。所以我们的月底啊，这一个月的主题就是弟兄和睦同居啊，133天啊，就是针对仇敌啊，针对性的这个对这个仇敌的这个攻击啊。我们选择这一个题目呢，一方面当然是针对这个仇敌的攻击，另一方面呢也是神给我们的意象啊。因为神的新约新妇教会它的这个意象呢有三个层面，一个呢就是立约的家庭啊，这是首先需要的啊，要完成的，然后才能够进到这个新妇的军队和这个祭司的国度。因此呢，那么作为我们的首要的目标啊，作为这个实现这个立约的家庭呢，也是为这个新妇的军队，就是他，就是给一个踏脚石啊。如果我们是一个立约的家庭，那就是表示我们同心同道的要做一件事，那就没有做不成的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彼此纷争啊、分裂、冲突啊、隔膜啊，你什么事都做不成。你有再好再好的想法，都是一个空话。所以呢，哎，神感动我们，就是要来啊，这个分享这个弟兄和睦同居啊。所以呢，这个我就是要跟大家啊来分享这个一些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啊，12:12，大家记得这个数，这个两个数字十二十二 十二十二这是个完整数啊，就是这个十二十二就是神的军队啊，十二十二，感谢主啊，这个十二章十二节，十二十二。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好，我们就读这个，啊，就读这个，啊，这一个经文它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啊，我们怎么样可以弟兄和睦同居呢？啊，上一次我们说啊，这个弟兄和睦同居，要有一个看见，它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它也是个应许，这个喜灵的恩膏，神荣耀的同在啊，我们成为神的居所，神亲父啊，这个都需要这个弟兄和睦同居啊带下来。但是呢，怎么样实现呢？怎么样实现呢？啊，就是怎么样落实呢？啊，因为我们遇到的挑战是非常现实的。啊，就是攻击我们关系的挑战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不是抽象的。所以呢，我们不仅是要有一个啊看见和睦同居的善和的美，而且还要非常非常具体的措施来落实，啊，才能够就是说就能够胜过这个撒旦啊他的这个非常非常具体而且非常到点子上的那个攻击啊，就是说，所以呢，我们啊就是来看这个经文呢，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有一种认识啊，认识就是这一种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我们的关系是一个身体中的肢体关系，我们需要有这个认识啊，这个认识会带在这个认识之下啊，就是来带出我们的这个行动。因为这个认识可以提供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啊，正确的目标，那么呢使我们都朝着那个方向去走啊，但是呢有了这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目标，大家同心的朝那个方向走以后呢，我们还需要知道第一步要怎么走，第二步要怎么走，怎么样具体的走朝向那个目标啊，所以才能够是能够落实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来啊认识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关系呢，是一个身体中的这个肢体关系，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个不仅是对这个大家庭啊，属灵的大家庭是真理，而且对一个小家庭也是真理。你去看这个家庭里面的成熟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他们都是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身体当中的这一个肢体的关系。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比如说啊，丈夫对妻子有一些不满啊，就是他实际上他就不认为我们的关系就是一个身体当中的肢体，就像肺和胃啊，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分你我啊，你这一点我很喜欢啊，那一点我不喜欢，你是你，我是我，他还是没有认出认清楚看清楚。啊，我们的这个关系是一个身体当中的肢体关系，啊，没有这个看见，所以呢，这个看见不是简单的，啊，是需要我们啊神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确实的看见啊，我们是一个身体当中的啊肢体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有互相拥有、共同分享的关系，啊，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呢，我们要能够。看见这种关系的话呢，我们需要啊，就是说有一个转变啊。这个转变啊，是为什么需要这个转变呢？它的原因呢，就是说这一个我们现代的文化，我们这一辈子所接受的教育啊，是一个就是说啊，个人主义盛行的，是个个人主义非常盛行的。啊，就是自我意识高涨，自我意识高涨，个人主义盛行的这样的一种文化，这样的一种氛围，包括在教会里面，啊，包括在教会里面，就是流行的就是个人主义，啊，自我意识的高涨， 我从我举两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出我讲的是不错的。第一呢，就是家庭问题非常的严重，离婚率非常的高。他为什么会离婚率这么高，家庭问题这么严重呢？我告诉你，就是自我意识高涨，个人主义盛行。他带到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家庭是一个身体，两个人绑在一起的，但是这问题是两个人没有这个身体的意思，他不认为他们是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他还是个人主义盛行，还是在那里自我意识高涨，那当然就会分裂，就会分开嘛，当然就会分开，他现在两个怪胎，这一个东西包在一起，把它包在一起，那当然会挣脱嘛，最后就离婚了，没有挣脱也在那争啊、吵啊、斗啊，就是要分裂啊，他没有认为这是一个肢体，一个身体当中有这个肢体的关系。所以呢，这种个人意识需要由这一个群体的意识，或者更加精确的身体的意识来平衡。我们不是否认个人意识，否认个人意识，进回到这个集体主义，这个也是一个古旧的也是不解决问题的就是圣经里面的个人和群体是平衡的，身体和肢体是平衡的。这个就是说它要非常好的平衡健康的状态，我们要回到这里去。所以呢，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身体的意识要有一个平衡就是这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转变，有一个改变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个人意识呢它是一个好的方面比如说这个自由、创造性、积极性都跟这个个人意识有关这个爱心、责任都可以被个人意识来提升一个集体主义的这个影响的人呢，他不一定有那么有真正爱心是有深度的，他的责任心也是很强的，他创造性、积极性也是很高的自由也是很广的，他不是集体主义不会有这些都很低他这个自由、创造性、爱心、责任感都是跟这个自我的这个意识相连的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你像因信称义悔改是别人不能代替的，信心也不是别人可以代替的这一些都是很非常个人性的，非常个人性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这个个人性呢是不是否认的？不是否认，但是圣经也是一直是强调群体性的，从头到尾都是强调群体性。但是呢，很可惜呢，到这个现代呢，就是个人意识高涨，个人主义盛行，把这个群体性呢，基本上推到最边缘、最边缘的位置去了这个就是造成了各种的这个问题。那么，个人意识高涨，它的结果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心理的疾病特别的普遍。心理的疾病你身体的疾病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根源，都是你看得癌症的很多的根源都是心理上面问题，所以我们只要在心理上面用神的爱来收拾一下，很快他的身体就得医治所以心理问题非常的普遍他是为什么心理问题这么普遍呢？就是因为个人意识太强，高涨，个人主义高涨，所以呢，他当那个个人意识觉醒的时候呢，他的身心灵三个层面都造成很大的危机困惑。比如说他身体呢就流泪，有没有吃啊穿啊，我是不是明天就要到街头露宿我这个房租交不出来，可能就要赶到街头，我可能碗就吃不了，这个面包我都吃不饱，这个身体的忧虑、不安全感当然这个物质的享受的诱惑它就跟着就来了这是身体层面它那个心理的层面你看那个医生分析这个心理的问题简直太多了，比这个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还多所以你学一阵子你就糊涂了，因为它太多了，他讲一个两个我们很有亮光，我们可以掌握，他讲的太多了以后呢你就糊涂了，你完全控制完全掌握不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表示他的心理的层面 也是居多的由个人意识产生的这个危机啊，比如说孤单啊，啊，就是要求寻求认同啊，啊，肯定啊，啊，这等等等，啊，这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啊，然后呢，这个精神这个心灵的层面有非常多的问题，啊，就是价值认同、身份危机啊，我到底是谁啊？这个虚空啊，啊，焦虑啊，啊，很多的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它都会产生，啊，它产生了这一切的问题呢，它就会表现在人际关系，啊，就身心灵的这些问题，它就会啊表现出这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出来，什么大儿子、小儿子啊，啊，这个尊敬、嫉妒啊，骄傲、轻视啊，排斥、拒绝啊，分门别类啊，分这个远近亲疏啊，啊，这等等的这个。啊，各种的这个人际关系都是由这个个人意识高涨，啊，个人主义盛行啊产生的，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些根源呢，然后我们就是要啊重新的来恢复这个群体意识，啊，群体意识要来恢复啊这个身体的意识，啊，我们不仅是个群体，我们是个身体。啊，身体又比群体更进一步啊！身体里面是强调我们是肌肉身体，而且反复的用这个身体的比喻啊，来说明教会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身体的这一个比喻呢，就是说它可以来啊平衡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意识，个人意识。所以呢，我们啊，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传统的这一种的。牧养教会的方式就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啊，他就以为只要传递了知识，那么这个你说的这个知识，然后呢，他自动的就会把它转化成他的行为，而这个行为呢，就自动的就带来了生命的改变，所以他特别强调知识的传授，这个是个典型的个人主义，啊，这个典型的个人主义包括在读圣经、教导圣经上面就非常的体现，就是个人主义的思想。他以为这个牧养就是要教导呢，就是要把那知识啊，把它普遍的教导，把进到它里面最好的知识，然后呢，这个他就接受了以后，他就化为行动，然后就转化了生命。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代的教会比历史历代的教会，他的这个解释圣经、录影带啊，这个听讲道啊，解经书，都是千万倍的超过，啊，人们基督徒接受这个圣经的知识啊，不超过前人不知道多少倍。你不知道，过去没有印刷、没有书、没有普及教育，那个时候人们读圣经是何等的少。啊，但是他的灵性一点不比我这个现代人还要好很多，啊，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贬低啊读圣经的重要，恰恰相反，我非常重视这个强调这个圣经。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圣经不是在个人主义的前提下面能够知识的传授可以学到的，啊，这就是我讲的这一个成年人学外语远远比不上孩童学母语。啊，这个环境是何等的重要！有一群人，他们有亲密的关系，他们活出圣经来，这个对于教导这个圣经、理解圣经的真理，进到生命里面去，是何等的重要！啊，所以这个群体的影响，啊，这个群体的影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不是说啊圣经不重要，而是强调这一个。啊，学习圣经一定要从孩童学母语，这个培养这个学圣和圣经的环境，啊，天国的文化其实就是圣经的环境，所以我们讲天国的文化就是讲圣经的环境，就是讲土壤，知道吗？种子是好的，土壤也好啊，所以我们就是讲环境，生态环境要好，生态环境不好，土壤也不好。这一个种子再好也结不出果实来，这是耶稣的比喻，教导我们的。所以呢，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关系啊，这个群体啊，这一个方面，我们所以要认识到啊，这个身体的重要性 不要老是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这个身体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低于个人性，但是当然我们会走到集体中间，抹杀这个个人，那么你的自由、创造性、爱心、责任感都会降低，啊，所以呢，个人要在一个群体当中，啊，所以呢，这个身这个肢体在身体当中非常的健康，啊，自由的发展，啊，所以呢，把这个肢体啊从这个身体当中拉开，马上死亡，不会发展。所以这就是我可以认定了，就是那一些离开教会、离开群体、离开基督的身体，自己想去读圣经，自己想去追求圣灵，他可以发展吗？我告诉你，发展不了。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才可以发展你的生命，这就是身体的比喻告诉我们的。就像一个肢体，一个肝，一个肺，你把它从这个身体隔开，你去看它发展不发展，它保证发展不了，它是在这个身体里面他就跟自由的一起来发展。所以呢，这个身体的意识啊，这个是我们啊一定要了解的。我们仔细去想想身体的意识，我们就不会分你我啊，你的这个缺点我不接受啊，你的这一点我可以接受，我跟这个人要很好，我跟那个人要很差啊，我要争要斗，你都是一个身体，你斗什么啊？我们都知道要持平衡的一面。你的肝肺，你身体骨骼和钙，你什么都需要。为什么？你想你的身体全面发展，你有没有说，哎，我只照顾啊，就是专门照顾我的肝啊，我就吃什么就补什么，我就天天吃肝。不会，你会很平衡的照顾你的每一个身体，啊，你仔细去想，我们的关系是一个身体当中的肢体，你的整个的观念都会改变，啊，这个是第一步，第一方面。啊，要改变我们的观念，要把这个个人意识啊，用这个身体的意识来平衡，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个人意识太强了。你知道，个人意识强到一个尽头，一个表现就是成为伤痕人。啊，伤痕人，我告诉你，耶稣有一次讲一句话，伤痕是极端自我，伤痕人是极端自我，啊。你就是培养一个健康人，啊，就是要比培要去培养一个伤痕人要容易得多。伤痕人极端自我，自我意识高到一个极端，群体意识都没了，所以他所有的关注都在自我，所以他关注太厉害了，他就甚至会怀疑我的安全感在哪里，我的身份在哪里啊，什么都会怀疑了，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他。他都是依赖整个的周围的环境，整个神，整个生态，他才能够存活的。他一个人根本就存活不了，所以他只想自己的时候，什么心理问题都会产生出来，什么人际关系都会产生出来，啊，所以我们要用身体的概念来平衡。那么呢，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落实。我们有了这个概念，我们注重身体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过这个肢体的生活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三件事情，是我们要注意的，非常具体的。第一呢是态度，我们的肢体的关系，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同工的关系，第一要注意态度，第一要注意态度，第二要注意言语，要注意你的言语，第三呢要注意你的行为，这三件事情。你注意这三件事情，你就一定你的关系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的，都会解决的啊！第一是态度，第二是言语，第三呢是行为。那么呢，态度是什么意思呢？态度就是说，你做任何一件事，你跟任何一个人的关系，你都要先想你的态度，你的态度是不是出于爱？你态度是不是出于爱？那么呢，你就刚说，凡是不是爱的就会有很多爱呢啊，就是你如果是出于爱就是对的，不是出于爱的有非常的多啊，所以呢我们就是想不嫉妒啊，爱是不嫉妒不自夸，就是不骄傲嘛，不尊敬嘛，啊，不掌控嘛，不苦读嘛，不受伤嘛，不冲动嘛，不动怒嘛，啊，这都是跟爱相反的。但是我们就抓住一点，就是要出于爱，我们的态度要出于爱，就是反过来，就是不嫉妒，不尊敬，不骄傲，不掌控，不受伤，不苦读，不动怒，不冲动， 那个还可以不下去，我告诉你，但是爱就是一个，你凡事的情况下，我的态度啊，是不是出于爱？第二就是言语，这个言语呢，我告诉大家，我慢慢要操练啊，就是要学习来操练。我告诉大家四个原则，四个先后原则，关系到你的言语。第一呢，先恩典后真理，不要太快的去教导真理，先有恩典，然后再有真理。第二呢，先榜样后教导，啊，不要太快的去教导，对你的配偶也好，还是你的孩子也好，还是你的组员也好，不要太快的去教导，要先榜样再教导。那么呢，你有榜样，你的教导就有说服力。如果你没有好榜样，你的教导可能是反作用，人家说你反，你这讲跟我就要吸。你看，你先榜样后教导。先自省后批评，就是说你批评就是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嘛，自省就是说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你先看见自己的梁木，再去看见别人眼中刺，先自省后批评，这个言语是非常这个先后原则。然后呢，先赞赏后指正，啊，你不要一朝进啊，显快一直接了当就指正，不会好结果。先赞赏再指正啊，所以你如果发现他没什么赞赏的，那就是说明你的眼光有问题，你要求神把先知性的眼光给你，他就会看什么赞赏啊，有一个什么盖印，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我非常的推荐啊，那个盖印的那个啊，就是要赞赏。然后就是行为，这个行为呢也有四个原则，这也是我们要去操练的。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就把它讲给巴里听。第一呢，先生命后服侍，啊，我们先要注意自己的生命，然后呢再去来服侍，先关系后事工。我们不要太过看重事工而忽略了关系，甚至于牺牲关系去做成事工，啊，要先关系后事工，一定要掌握这个原则。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要彩排，要排彩排节目，有一个晚会啊，我要彩排节目，这个是个事工，但是我们要先关系后事工，我们要注重这个关系，节目差一点这个人那个人都可以放下，先关系后事工啊，先私下后公开，就是说当你要批评一个人指正一个人，你先私下后公开。为什么？马太十八章是这样的，耶稣告诉我们，你有爱心，你会私下去找他讲，你一开始就把他捅出来，你这个爱心在哪里呢？也违反了圣经的原则，是吧？第四，先栽培后要求。我们对孩子啊，很多很多的要求，你先多多栽培他，然后再去要求他。你按照这样的一些原则去做，我们的这个弟兄和睦同居一定会在我们当中实现。阿门。
今天就我们大家来分享，好吧？我们今天把祷告的时间变成分享的时间，所以今天内容很丰富。我想弟兄姐妹听到以后，啊，都或多或少有些体会，或者是你这一段时间神带领你有什么经历，啊，可以因着这三个神的仆人的分享，各自都有一点回应，好不好？我先跟他们总结一遍，啊，第一个呢是陈辉牧师特别讲到的礼服，啊，他的礼服呢，他看到意象就看到了一个我们穿到的工作服。这个家庭女佣人的蓝格子的不太干净的工作服要变成什么呢？要变成心腹的这个礼服，就是我们要就身份要提升，工人要提升，仆人家庭的女佣要变成女主人啊，就是要变成婚礼服啊。这婚礼服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那个礼服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在爱中遵循神的旨意啊，光遵循指神的旨意和仅仅有爱不遵循神的旨意都不够，要在爱中遵循神的旨意啊。他也提出一个方案，就是要活在神的爱里，大量的敬拜赞美等候神啊，就可以来领受这样的爱，就可以使女佣人变成女主人。阿们。好，小庆明分享的讲到，他主要是讲到他这一段时间小龄人的他自己的一个 怎么来跟他交往，跟他来怎么来医治，怎么来帮助这个小女人，就像帮助一个门徒一样啊，怎么从这一个沮丧一个背逆的一个小女人当中，一个不成长的小女人，她怎么来啊，就像真的是真实的带一个门徒似的，怎么去寻求神，然后让这个小女人经历神，让这个小女人啊经历天父的爱，让这个小女人就得到医治，甚至代替这个小女人要带着这个小女人做认罪悔改，因为她也有很强的老我的，所以她在这个里头带领这个小女人不断的成长，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啊小女人这一份恩高啊，这一份资源一直还没有完全把它啊扩充啊，因为刚刚领受，但是因为啊这个领受有限，所以这一份的属灵的祝福没有带进到全体教会。我想呢，在这方面还要求神继续有恩典，带领更多的人在这方面来领受，来变成家人教会的一个属灵资源，让更多的人在里面来处理小灵人，因为小灵人是我们的本我，将来带到天堂去的是小灵人。现在我们做的再漂亮，如果我们的小灵人还没有长大，是一个非洲饥民的话，你到天堂就是一个饥民，就是骨瘦如柴、黑咕隆咚啊，就这样的一个小灵人，那是不可以的。就是小灵人基本上代表着我们里面的本相，我们里面的状况。好，这个故事分享呢，就是特别讲到了，就是立约家庭，弟兄和睦同居，要看见弟兄和睦同居。第二是要有策略，他特别讲到的就是个人主义，现在的自我意识、个人主义的盛行，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弟兄和睦同居所带来的挑战，也跟我们个体、跟我们这个社会带下的一个灾难性的东西。这种个人主义盛行、自我意识高涨，跟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生活、个人生活、教会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我可以这样形容，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在这里想起了，在更新的我们这个新年的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有一位牧者他说，他有一个口头禅，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大家很有点启发。他说要失败往后看，要沮丧就往自己看，所以难怪现在沮丧症很多，忧郁症很多，因为我们个人主义高涨，自我意识那个盛行，这个就导致什么沮丧。所以现在如果你的沮丧一直在沮丧当中，那就是自我太强，就是那种自我意识太强。那江牧师的话叫自觉太强，所以这个自我太强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带来的。就是要沮丧是往自己看，要分心就往左右看。就是要得胜就往上看，我们再重复一遍好不好？就是要失败，然后要沮丧，往自己看，怎么着？哎呀，我今天没得到，今天哪个没给我好，哪个跟我使眼色，哪个没有给我什么什么的赞赏，这个自我高涨，就是带来沮丧。刚才周牧师分享的为什么会沮丧呢？我现在明白了，因为你是千丝万缕的跟周围发生关系。你其实就是在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个体放在一个什么环境当中呢？放在一个群体人的环境当中，与神的环境当中，与神的其他受造的一个关系当中。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个体像个渔网一样，我们只是渔网当中的一个结，就是那个结中间的一个结，但是中间很多的线都往外连的。所以你个人主义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周围全部给剪掉，所有你的资源全部被剪掉了。那你当然就感觉到很单薄，那你自己的力量是很单薄的，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所有的渠道来给我们有连接的，都是有支持的，有 support， 就是你有个 support system， 你有个 backup system， 你如果你把这个 support 全部剪断的话，你是不是感到孤独？你是不是感到无助？你是不是感觉到自己能力有限？立刻就感觉到自己能力有限，所以就沮丧了。所以要沮丧就往自己看，要分析就往左右看，要得胜往上看。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不要什么，不要失败，我们不要往后看。来，我们站起来宣告一下，站起来宣告。我们不要失败，说，我们不要往后看，
不要，
我们不要沮丧，不能往自己看，不要分心，
不要
往左右看，
不要
得胜，
向上看，
其实也可以向里看，因为我们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往里看，不是看自己，是看里面的神。阿门。
看往里面。
什么？
要盼望往前看。
还有没有？大家还有没有？领受，领受，要往盼望往前看，还有吗？好，好，我就分享这些，我把下面的时间啊给大家，大家愿意来分享有没有？嗯。有没有大家积极分享？分享就是一份贡献，分享也是一个开启。好，何牧师，
那个听周牧师还有各位牧者的分享啊，我想大家也一样，我个人就很兴奋，好像真是有盼望。为什么呢？首先是说我的心对了，所以说呢，我就会听进来了。那个可能以前呢，我就能虽然很好的东西，我的心不对，我能听出负面的，很遭罪给他做的啊。所以说呢，这是我亲身的体验。我觉得周牧师讲这几点呢，真是说到我们真实的光景了啊，好比这几样。那我一合想，我个人或者我们的服侍的同工，说实话，大部分都是跟周牧师所说的是相反的。都相反的，就是说我们先生命够后服侍，那我们现在都啥？先服侍后生命，所以就产生了现在就是说这个是老旧的生命来服侍，它一定会有这些各种的表现啊，这些事情就发生啊。但是我在想，这些事情呢也是神的允许。我们刚才孙牧师带领我们了，我们不要看以前的不好，我们往前看啊，这就是就会得胜。我就有一点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最近有很大的一个神给我一个不同的开启吧，也是我在这个喜年我要向他呼求，从这个捆绑中、宗教中，我说神你要把我释放出来啊，太苦了啊！所以我呢就一直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江牧师他们来最后要走的时候，他们的牧者跟我们牧者有几个一点分享，他分享有个马太大的说一句什么呢，好像他不知道怎么讲，说都是旧皮带。这句话我听了，我就是一直在琢磨，这么一块一年多一直琢磨这句话。但是呢我就意识到了，我就是那个旧皮带。这个旧皮带呢就是说什么呢，你领受不了新的东西，我的眼光可能还是从属世的这个眼光来看教会，来看神的这个工作啊，有钱就看不明白啊，甚至啊还愿意喝这个老旧的东西，这个陈酒，不愿意改变一点，自己很自意很骄傲了，就不愿意改变一点啊。所以说呢，他就给我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开启。开启呢，我记得孙牧师那回在做小灵人的时候，我有一个，我跟大家有点分享吧。我说我有一点点，这是我从来没经历过的，有点改变。甚至有一次晨祷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说我今天向神呼求，我要成为新皮带，啊，才能领受神新的东西。那神的季节很快。脚步，那我这个老停留在家中，我停留在哎，我愿意做细胞小组，我愿意包饺子，我愿意接送，我愿意这些，那这些东西，现在神要提升我了，要改变我了，我不能还与这个一啥。所以说呢，我最近真是神给我很多的一个开启。这个时候呢，最近这几天让我看到了啊，我是属血气的，属该隐的。啊，我祷告的时候，我经常这么讲，主啊，我是愚昧的。那为什么别人一说我，我就蹦起来就不干了？就说我是假的，我那前是表演，不是真的。所以神就光照我，像我现在看的，我今天真的要成为新皮带，能盛装这个新酒。我要改变这个喜年，我要呼求啊！所以说我不自卑啊，主啊，我今天神不误事，今天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有，我们都能改变。好，愿神祝福。
受祷告，我们来领受。
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位你拣选的我们，你都不会后悔，你都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但是我们在你手里边，当我们真心的转向神的时候，主，你必有能力改变我们，因为你有恩典，你爱我们，永远都不改变。主啊，你释放我们， 让我们都成为新皮带，能重装新酒，更新我们的眼光，让我们对准神，让今天周牧师所分享的成为我们的生活，是吧？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让我们活出这个新的生命。在这个喜年，主，你必要让我们得自由，得能力。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要来领受喜年的恩膏，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呼求神啊，你怜悯我们，对吧？你要把你的恩典，对吧？喜年的恩典降下来，对吧？喜年的恩膏要降下来，喜年的恩膏就是宣告自由、产业归回的恩膏。哈利路亚！我们宣告我们要进入自由，一切的捆绑要脱落，一切的那个啊，一切的那个伤害要得医治，一切的仇敌的营垒要拆毁，让我们加基督教会的营垒要拆毁，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营垒要全然拆毁。神的风要把它吹倒，全部吹散，离开我们，离开我们家教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产业要归回，哈利路亚！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完全要夺回。所有被仇敌偷走的、杀害和毁坏的，我们要百倍的追回来，哈利路亚！追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追回到我们教会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继续分享。
我提个建议，要把周牧师这几个先后背下来，因为这个很宝贵，有这个我们就可以落实那个和睦同居，好不好？我来说先，你们就说后啊，看能不能说出来啊。谢恩典，
后真理，
好，先后怎么后真理啊？记住啊，一共有八个先后啊，关系很重要。第二，先自省，
后批评，
好啊，后批评，对啊，记住啊，这样落实了也很好做啊，但是要先记住才能做哈、啊。第三，先赞赏，
后
指正，哎，先赞赏后，哎，第四，先榜样，
再教育，
后教导，啊，对。我们以前完全搞反了，先把后的搞到前面去了，现在全部都要颠倒过来，要回归正啊，反归来吧。好，第好，这刚才那四样你做了呢，就是你就可以在言语上就能得胜，那是言语得胜的四个秘诀啊。好，我们一起再来一遍：先恩典，
后真理；
先自省，
后批评；
先赞赏，
后正。
先榜样，
后教导，
好，言语就得胜了。阿们，这是个原则，也是个秘诀哈。行为得胜有四个秘诀，就是先生命，
后服事；
先关系，
后事工；
先私下，
后公开；
先栽培，
后要求。
好，我们再来一遍啊，先生命，
后服事。
先关系，
后事工；
先私下，
后公开；
先栽培，
后要求。
阿门。
阿门。还有没有？有一位来分享，我们最后给一位高姐妹。
我一看刘牧师来分享哈，带着那个喜乐和自由，我觉得我真的也受感染了。其实呢，我就是一直活在不自由里。昨天姚伟牧师在我们讲到哈，就是说这个，天父的心，我就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操练，但是呢，不知道我是天父爸爸的儿子，我不知道，所以一直活在那个虚假、羞耻、罪疚当中，可能也有一点点服侍，但是那个服侍始终带着一个面具，始终。活在别人的这个眼光当中，就是不自由也不真实。那么呢，我现在就觉得是我自己个人就需要突破的，就是领受天父的心，活出这个儿子的模样。那么最大的突破就是我现在这都是我的家人，过去我一分享完以后我会很后悔很难过，我想可能是我的话语偷走了什么恩膏，尽量少说话，少说话呢，反正也没人笑话我，谁也不知道我什么情况，我就隐藏起来，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就不分享。那么现在呢，我觉得我自由，第一个，我就要把我内心真实的感受和想法 跟我的家人分享出来，我觉得这是我突破的第一步，感谢主。那么我呢，刚才就是说这两个事，就是先什么后什么，先什么后什么。刚才周牧师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以前啊全都是反的，先这样后那样，就不是周牧师刚才讲的。那么呢，我觉得也有一些突破，一些突破。刚才我就想到一个事情哈，就是其实我跟我女儿之间的关系就很不自由，因为首先是我自己活得不自由，那么呢，孩子从小不在身边，我的脾气是极端的不好，掌控，完了挑毛病，所以呢，这个孩子在我面前就有很多很多的惧怕，很多惧怕呢，那肯定也既限制了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同时呢，就是他也痛苦，我也痛苦。但是真神有恩典，这些年一直在操练，一直在操练，操练呢。但就是神有的时候就会提醒我，比如说我一到家以后，哎，对，什么是时间别操了，我还有几分钟不知道。我一到家以后呢，就很容易看到他的毛病，就看啊这不好那不好，作业没做好，家里没弄好，反正就是他在我眼中就全是毛病。那进屋第一个就指责啊，你今天怎么这边这么乱？今天怎么这么长时间作业没写什么什么？有很多的指责。那这个孩子，你越指责他，他越害怕。所以有一天，我就觉得我就有个感动，不能再指责孩子了。回家以后呢，就是先鼓励表扬，然后再去指正。这段时间其实也是，其实这几年也一直在调整，我觉得有一些果效。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先榜样后教导。先把然后教导呢，我今天早晨有一个经验，昨天晚上嘛很晚了，这个孩子因为我自己料理家务就不是很利索，就是没有那个好习惯，我跟他也一直都我在反省，我说女儿不是你的错，是妈妈的错，我说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就不好，那么呢我做不好，我呢也不懂得怎么来带领你，那么你当然做不好了，真的是妈妈说妈妈想悔改，这悔改悔改，其实悔改到今天也是悔改的这个半生不熟的哈。那么昨天晚上十一点多了，我说女儿你答应妈妈了，你说从现在开始每天吃完饭你要把碗洗得干干净净，可是呢怎么又没洗呢？你看前两天你说妈你给我洗，从现在开始我就可以洗了，那我要先榜样，我说好好来做，可是这孩子说完以后他还不做，还不做呢有的时候挺难受。但昨天晚上呢，我就说真的要先接纳孩子，我说我接纳，我理解你这个习惯需要培养啊，我理解，但是我们还得说到还得做到。那好，然后我来洗洗洗洗洗的，洗了以后经常我一起来一看呢，那个水漏那个里头啊，就那个什么菜叶什么就在那放着呢，在那放着呢，我没给他弄。但是下楼以后呢，我们俩在那儿，我们俩边聊边说话，也是很高兴的哈。我说女儿，我跟你说，妈妈看到你那个东西没弄，真的很恶心，很恶心，我没帮你弄，你为什么没帮我？我说我觉得这应该做嘛，对不对？妈，你说的不对，因为现在我们之间交流就很自由了。她说妈，你说的不对，你要先给我做榜样啊，你要先给我做榜样，你来帮我啊。我才能去帮你，我才去帮别人呢。哎，我说你说有道理呀、啊，好，我来，我就开始弄，弄了他的那个木瓜，那个木瓜那个籽儿吧。我这本身看那些东西小小的都堆在一起，我就挺难受。我说你看这东西真的让我很难受，但是没问题，我来，我就开始边弄，我们俩边聊边开玩笑。结果呢，真的有个很好的果效，他开始自己清理。妈妈，你去吧，回来以后你放心，楼上楼下肯定让你干干净净的。当然这个结果我不是很期望，但是我觉得就是因着这个爱、接纳和榜样在改变。所以真的这几句话哈，我在想真的回去要背下来，真的要背下来，要接纳，然后再去指正。感谢主。
我建议把我这几个八个先后写在家里，或者写在教会里贴起来，好像是六幺零粮堂里面的，好像是
核心价值
啊，核心价值
啊。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分组祷告。